大家祝你平安，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一同敬拜赞美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欢迎你，很高兴能够到你的家中一同敬拜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阿们。去年年底十二月中的时候，师母和我到夏威夷去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回想过去36年来，真是充满神的恩典，充满神的怜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美好。神真的是提升了我们夫妻的关系，正如他在耶稣在迦拿所行的第一件神迹的时候，以水变酒。当时这个管宴席的就对新郎说，人们都将好酒先摆上，等宾客喝足了以后才摆上次好的，你倒将好酒留到如今。好酒留到如今，不论是你结婚5年、10年、36年或者60年，相信神会继续提升你们夫妻的关系，阿们。有一天，老张夫妇坐在后院庆祝他们结婚60周年纪念，一同欣赏美丽的夕阳，非常的罗曼蒂克。这时候张太太就转过来对她老公老张说，我还记得第一次你拉着我的手。老张就伸出他的手拉住他的太太，然后当他又说，我还记得你轻轻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老张就亲了他一下。接着当他又说，你记得吗？当时你还轻轻地咬我的耳朵。老张听了以后就起身走回屋里面去。当他看到以后就问他说，你去哪里呀？老张就回答他说，我去拿我的假牙了。告诉旁边人说，好酒留到如今啊。请放心，今天不是跟你讲夫妻关系哈，今天是跟你讲如何能够领受提升的恩膏，如何能够领受提升与扩展的恩膏。当我们领受了提升与扩展的恩膏以后，我们才能够提升我们的事业，提升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侍奉。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章，从旧约里面的人物来思想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如何领受从神那里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提升的恩膏。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关于这个故事的背景。这里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就是主前605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第二节非常重要的，主我们的神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示拿地乃是当时在这个巴比伦的东南部的一个城市哈，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表示说他们这个外邦人的神好像比耶和华神更加有能力哈。然后第三节，王就吩咐太监长亚斯皮纳从以色列人的忠实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助能侍立在皇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文化。王，然后第五节，王就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所谓是佳肴美食哈，还美酒哈，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这个背景呢，是发生在主前605年，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的王啊，进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就把当时在神的殿中里面部分的一些的器皿带到他自己的城市里面去。这乃是说王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乃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结果呢，他就把当中的一些这些贵士或者贵胄的后裔年轻人带到他的国家，好让他们能够受训练，能够成为在他宫中里面服侍的人。这里很清楚讲到说，他们拣选当中呢，太监长特别指定要年少没有残疾。所谓的年少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指15、16岁或者16、17岁，正是我们现在高中年龄的时候，应该是16、17岁吧。 当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也是年少的时候，就是他17岁的时候。简单说，年少没有残疾，或者说没有耳聋啊，没有瞎眼啊，没有哑巴，非常健康，五官端正，而且呢要非常的俊美，长得好看，一表人才，才能够势力在皇宫里面，才能够表示这个皇宫里的这样的一个威严跟尊荣。不但是如此，他们也是精通各样的学问，换句话说，他们的 EQ 很，他们的 IQ 很高，然后学习能力也很强。另外一件事情呢，王为的是使他们能够被同化，很快纳入巴比伦这个异国的文化里面，就特别是吩咐这个太监长每天给他们一份国王的美食和他的美酒。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在国破家亡的这些贵胄皇室的这些年少的人，17岁的这青少年，来到异国他乡，竟然能够被拣选，然后到皇宫里面，哎，神，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给他们3年的特别的皇家的学府，给他们最好的教育，好让他们能够受最好的教育，将来能够在皇宫面前，能够势力在王的面前来服侍这个王。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情况底下，应该是不幸中的大幸吧，对不对？既然已经国破家亡了，被掳到别的国家去，还被如此拣选，成为受训练，将来要势力在王面前服侍的人，这些人到底是谁呢？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是谁。我们看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都是犹太人的名字，他们其实后面都有英文字的话，有一个 EL 或者是 IAH， 表示他们都是有神或者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哈。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撒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你看他们到那里去的时候，不但是给他们王的食物，同时间也希望透过改了他们的名字，使他们很快忘记他们自己的国家，忘记自己的文化，很快能够纳入这个巴比伦国的文化和生活里面。那第八节非常重要的一节，也是可以说整本但以理书里面最关键的一节。他说但以理却怎么样立志，一起来读，来，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你可以想象这是何等大胆的一个要求，你已经是完全没有自由的一个人，被掳到别的国家去，而且精挑细选把你选出来，要把你送到这个最高等皇家的学府里面受训3年，把王最好的山珍海味美酒每天给一份给你吃。但是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竟然立志不以王的美食美酒玷污自己。这是我相信神提升但以理还有他3个同伴的恩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生活中立志尊荣神。一起来讲一遍，来，在生活中要立志尊荣神。什么叫在生活中要立志尊荣神呢？什么叫做尊荣神？Honoring God 就是荣耀我们的神，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以神的话语与天上的价值观为你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准则。神的话语怎么讲你就怎么做，完全遵行神的话语，顺从圣灵的引导，以神的话语作为你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是如此的大胆，在太监长面前说我们要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我们自己。我们看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真的是费尽心思，想很快把这些皇室贵胄的这个后裔能够马上把他们同化，让他们很快能够进入到巴比伦的文化，所以先把他们名字给改了。我们看看他们名字代表什么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名字其实象征这个人生命历程的改变。看看那个亚伯兰，当时还没有给他应许之前，他名字叫亚伯兰，领受了神给他的应许之后变成什么？亚伯拉罕。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以后，神给他另外名字是什么？以色列。所以这象征住他们生命历程的改变。所以同样 借着改名字，希望他们很快能够进入巴比伦的文化。我们看看但尼里他名字什么意思。首先，但尼里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的审判者是谁，是神。但是呢，给他改了一个什么名字呢？巴比伦给他改伯提沙撒。伯提沙撒在这个巴比伦的文字里面意思就是马杜女神，求你保护皇帝。马杜是当时巴比伦国里面众多偶像众多神明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女神，所以叫她来保护这个他们的皇帝哈。然后第二，我们看到他另外一个同伴哈纳尼亚，哈纳尼亚后面有亚这个 AH 这个字哈，所以耶和华亚伟蛮有什么，蛮有恩慈 loving kindness。结果把他名字改成什么呢？改成撒德拉。撒德拉是什么意思啊？我非常害怕神。这些神是指谁啊？所谓的神明，所谓的偶像。好，第三个我们看看他第三个朋友叫米撒利。米撒利的意思就是谁能像神，这个神是指谁？耶和华神。没有人能够像我们的神一样，没有人能够跟我们的神相比。结果把他名字改成什么呢？改成米撒。米撒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的价值，就是贬低他们的身份，没有任何的价值。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看看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名字是说耶和华已经帮助了，耶和华已经帮助了，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哈。就改成什么名字呢？改成亚本尼哥。亚本尼哥意思就是说尼波的仆人，尼波是众多偶像当中的一个偶像。所以你可以想象巴比伦国的国王吩咐太监长把他的名字都改了，好让他们能够重新在他们新生命历程当中有一个新的开始。的确改名字很重要哈。我记得就是我父亲本来给我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真心财哈。这个财呢，其实发财的财，中国人嘛，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兴旺，能够发财嘛，对不对？就发财。后来在1983年，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神呼召我全世界的奉献。那时候就写信告诉爸爸说，爸爸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全身奉献要做传道人了，这可能不会为你兴旺而发财了，好不好把这个贝字边拿掉，改成才干的才哈。爸爸竟然没想到爸爸竟然同意了，所以从此之后1983年我的名字变成真心才，透过我的才干来兴旺神的福音，阿们。但是呢，我的小学中学的同学写信给我发短信都是讲真心财发财的财，我想也可以了，兴旺福音寄财宝在天上嘛，哈利路亚。所以改名字希望能够很快被同化。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但尼里和他的同伴，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是决心要分别为圣。虽然他们名字被改了，但他决定做什么呢？决定不以王的美食王的美酒来玷污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决心要怎么样？分别为圣，要与巴比伦的文化画一条界限，不让王的美食王的美酒来玷污他们。那你说王的美食跟美酒怎么玷污他们呢？因为他知道说巴比伦国是拜偶像的国家，很多他们的食物，特别是国王的这些美食山珍海味，还有他的美酒，肯定是先献祭给偶像，然后再拿给他们。因此当这样的个献祭给偶像再给他们吃的时候，也表示着你跟这个偶像有所关系，有所连结。因此但尼和他的同伴说，我们决定分别为圣，不吃王的食物，不吃王的这个美恨王的美酒。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根据利未记第11章食物的条例，犹太人里面有洁净的食物和不洁净的食物。巴比伦什么都吃哈，包括猪肉，包括马肉。马肉跟猪肉呢，在犹太人利未记第11章里面食物的条例里面是属于不洁净的食物，所以他们不想吃这不洁净的食物呢，而不尊荣他们所敬拜的神，因此他们就决定不吃这些国王给他们的美食还有美酒。那太监长就麻烦了，他说你如此一做的话，如果以后你看起来又瘦又难看，比那些吃完的美食跟完的美酒的人更难看更瘦小的话，我的人头就要落地了，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难题，对不对？但是当但尼里他们尊荣神要荣耀神的时候，神就给他智慧聪明，他们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我们来看看第一章第十二节和第14节到14节。他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多少天呢？10天。哇，10天就够了哈，给我们蔬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 和用完的食物，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不要难为你。三年啊，你先试我们十天就好了，十天给我们蔬菜白水而已，看看十天以后我们是否比这些吃完的佳肴美食美酒的人更加瘦小，更加难看。我们看到神真的是赐智慧给什么尊荣他的人。我相信但以理他们也充满信心，知道当他们尊荣神的时候呢，神也必定会尊荣他们。阿们。所以神就是智慧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策略。因此我们看看结果十天以后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怎么样，比用完上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什么俊美肥胖。哇，医生听到俊美肥胖很高兴，哇，更加俊美肥胖，吃了十天的蔬菜跟白水啊，怎么能够俊美肥胖呢？这是怎么讲，应该是不合理吧，对不对？你吃蔬菜白水十天以后，你应该更加瘦小，更加难看。于是委办就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蔬菜吃。不但是如此，看到结果是什么，第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就是刚才说的但以理、撒达拉、米撒跟亚伯尼哥，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这讲你进入神，他们敬畏神尊荣神的时候，神就赐他们各样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这里明白这字很有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在但以理书本身就出现了27次。这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能够解释跟能够来翻译这个异象和梦兆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哇，所以你可以想象，哇，太棒了，吃了十天以后不但没有瘦小没有难看，反而肥胖俊美啊。那你说，哎，牧师啊，我要试试看了，在未来十天我就吃蔬菜水果，不是水，蔬菜跟白水，看看是否也像他们一样肥胖俊美啊。可能俊美就好了哈。其实按照常理来说呢，你单单吃蔬菜跟水果是不会肥胖的。怎么知道呢？在疫情期间，我就用但以理的禁食蔬菜白水，我吃了40天。4天以后呢，当然禁食祷告哈，不但没有肥胖，而且还瘦了12磅。所以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他们尊荣神，神就把这样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虽然吃蔬菜白水都能够长得怎么样肥胖俊美啊，太监长一定跌破眼镜，哇，这怎么可能？肯定是有神的帮助。结果三年在皇家学院里面毕业了，要面临毕业考，结果国王亲自给他们毕业考试。我们来看看第18节到21节。第一章，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的来的日期满了，三年以后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给他们考试。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试炼。换句话说，考完试以后，哇，他们是什么 summa cum laude 啊，是全 A 啊， A plus 啊，哇，他们成绩太棒了。然后你看第二十节，王就拷问，王不几乎不相信，拷问他们一切的事情，天文地理什么都考。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那些懂得巫术法术的人和用法术的胜过多少倍？10倍啊。哇，吃蔬菜白水不但肥胖俊美，而且知识比这些人都超过10倍。所以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元年是大概是537年的时候，换句话说，但以理在国王面前，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古列国王，其实是属于马代波斯的国王，另外一个国王国了，一共在皇宫里面服侍了66年的时间。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当我们尊荣神的时候，哪怕是蔬菜白水，就让你能够肥胖俊美，知识超越这所有一切用完的佳肴美食、喝完美酒的人，这的确是什么？神提升了他们的智慧。远超过一切，阿们。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领受提升的恩膏，必须要在生活中怎么样来尊荣神，阿们。然后第二，我们在困境当中要做什么呢？要专心信靠神。一起讲一遍来，在困境中要专心信靠神。信心的考验绝对不是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那时你根本也想不到神了，你靠你自己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当灾难临到你的时候，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那是你信心真正的被考验的时候。考验你心中里面有的是什么，考验你所信靠的是谁。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看出你真正的信仰的真实在哪里。当我们看完了第一章以后，你可以想象说，哇，但尼里跟他三个同伴应该是快快乐乐的在皇宫里面过他们一辈子了，对不对？ Happily ever after、啊、就好像这个童话故事里面所讲的。但是不是如此。第二章马上提到说，有一天晚上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心里非常烦乱，就睡不着觉，起来的时候竟然把梦都忘记了。因此他召来所有这些解梦的专家，所有这些哲学家，懂得巫术的人都来到他面前说，你们为我来解梦。他们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吗？国王说，我已经忘记了，你必须把你我做的梦告诉我，然后帮我来解释这个梦。这个难题太大了吧，哪有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合理呀、啊！你不把梦告诉我们，怎么为你讲解呢？那必须要有什么？要有先知的恩赐啊，要有智慧的言语，还有这个知识的言语才能够知道。我们看看从第二章第六节开始，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哈，王就回答加勒底人，加勒底就是那些懂得法术的巴比伦人哈，他的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凌迟就是四肢都砍断，碎尸万段的意思哈。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哇，倾家荡产了、啊。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珍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你们不知道解答这个梦，梦讲不出来的话呢，砍头碎尸万段，家成为粪堆。如果能够解答我的梦的话呢，哇，给你很多的珍品，并且要来尊荣你。哇，你可以想象这个要求太无理了吧。当你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当时就派这个护卫长就开始要来杀害当时在巴比伦国所有解梦的人，所有那些巫师懂得巫术的人都要一概的完全的杀死。你们看看当时大卫这个但尼里和他同伴怎么做呢？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哈。第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这事，但尼里就用婉言回答他。婉言意思其实在原文里面说用智慧的言语来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么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尼里，刚才上文所讲的哈。然后第十六节非常有趣的，十六节，但尼里睡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哇哦，但尼就来到皇宫里面告诉王说，给我们几天的时间，我可以把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大的一个信心。他也完全相信这位天上的神肯定会帮助他，能够帮助他来讲出国王的梦和解释这个王的梦。当我们看到说他在困境当中他做什么呢？他就是专心来仰望神，专心来信靠神嘛。所以在困境当中很重要，我们就是要来专心来信靠神。我们看看他做什么呢？我们看看下几节圣经，下几节圣经我们看看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但尼就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做什么呢？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不但是如此，要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尼里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这事一同灭亡。这讲很清楚，他回到他的住的地方，邀请谁？邀请他三个好朋友、三个同伴一起来做什么呢？三件事情，一起来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求神将天上的神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他们，然后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保守他们的生命，保守不但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也非常不自私，保守所有巴比伦这些解梦的人、梦的专家等等，保守他们的生命。 结果十九节我们看到十九节说什么呢？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我们这里很清楚看见，在这么大的一个困境，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几乎生命快丢掉的时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但以理懂得回到他的朋友群当中，找到一起同工、一起祷告的伙伴，一起来向神来祈求，向神来祷告。阿们。所以我们可以说，首先困境是什么？经历神的机会。告诉旁边说，困境是经历神的机会。然后接下来呢，同心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告诉旁边说，同心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他们同心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圣经说神就在晚上的时候透过异象把这样的一个梦，非常非常奇特的梦，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雕像，用金银铜铁铁跟泥缠扎，九十尺高，大概有八层楼高的这个异梦，神把这样的异梦告诉但以理和梦的讲解。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同心祷告是大有能力的。那你说牧师一个人祷告不行吗？有些事情你是可以一个人祷告的，今天下午去哪里吃饭啊，或者是很简单的事情你可以一个人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当你牵涉到非常重大的事情，加上耶稣吩咐彼得说，凡我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已经释放，但要做捆绑释放，比如说当你所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危难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就要同心祷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非常喜欢的经文，这里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什么同心做什么？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两个人、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同心合意的，无论求什么事，在天上的神必为你们成就。但你和他的同伴就是如此，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祈求，神就将梦和解答告诉他们。阿们。上个礼拜我们崇拜完了以后，下午有就广东牧区有这个讲广东话的这个启程的启发的课程，他们一个聚会，但那个弟兄就分享他的见证。他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和太太去海外度假，回来以后身体就不舒服，就到医院里面去，但是因为发现他里面就是感染了病毒，结果就心脏就停止了多少20分钟，接着就昏迷了7天了。心脏停止20分钟，昏迷7天，然后我们的区牧知道以后，邀请他们的小组里面就同心合意为他祈求，为他祷告。结果7天以后，这位弟兄竟然醒了过来，然后几乎一切都恢复正常。医生护士说这是神迹啊！哦，但这个弟兄醒过来的时候，他说他要信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就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但在昏迷当中，他看到有属灵的征战、黑暗的权势，也看到耶稣基督的异象，因此他说我要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为什么？同心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今天个弟兄和的夫妇也在我们中间，我们请他们站起来。来，阿们。啊，请坐。这是个活的见证啊！心脏停止20分钟，昏迷了7天，他的记忆完全没有受影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同心合意在神面前，无论求什么事，在天上的神必为你成就。当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神面前祈求这个梦和梦的解答的时候，神就应允了他们。所以我鼓励你，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当你遇到危难临到你的时候，不要惊慌，不要害怕，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找一些代祷的同伴，同心合意向神来祈求。阿们。然后最后第三，要将神担得的荣耀归给神。一起讲一遍，来，要将神担得的荣耀归给神。哦，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提到说神就在夜间把这样的一个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马上做什么呢？他就称颂在天上的神，他不但称颂在天上的神，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诗歌来称颂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说但以理就说什么？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偶像的巴比伦国，他知道说唯有智慧能力是属于我们天上的神。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换句话说，他是那位掌完全做宝座的神，他那个改换季节的神，他可以废王也可以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然后第二十二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换句话说，连尼布甲尼撒王夜间所做的梦神都知道，梦的讲解神也知道。因此说，我的列祖的神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祈求的，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哈利路亚。他没有将荣耀归给他自己，他没有说、啊、我是比别人聪明啊，我只是出在白水，你看我真的知识聪明，比少年人在巴比伦国的更加聪明，更有智慧。他说没有，是因为天上的神，你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聪明赐给聪明人，他完全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所以但以理是称颂掌完全的神，阿们。他说你是废王立王，连巴比伦王都在你的手中，以后的王也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那位唯一坐在宝座上坐坐为王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掌完全的神，阿们。各位朋友，我们神是掌完全的神。所以当你称颂掌完全的神，所以当太监长知道以后非常高兴，马上把他带到哪里去？带到国王的面前，要为他来解梦。然后王就问他说，你可以将我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你怎么回答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的事，就是你的梦和梦的讲解，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什么？只有一位天上的神，不是你们地上所拜的这些偶像，就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船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所以从第二十九节一直到四十五节，你回去可以看，就讲到这个他所做的梦，这个金的头，然后铜的身体，然后这个银的这个下部，然后铁金银铜铁高九十尺的这个像，乃是神透过这样的异梦异象，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国将会被马代波斯国取代。马代波斯国之后将会有希腊国兴起，希腊国兴起后将会罗马帝国兴起，直到最后有神的国降临。非常伟大的意象，关于中东、关于欧洲整个世界的这个预言，都在第二十九节到四十五节，你回去可以好好细看。你想想看，当尼布甲尼撒王听到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他有什么反应？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因此提升了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神提升忠心跟随他人，告诉旁边，神提升忠心跟随他的人，这是我们要领受提升恩膏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神提升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当你将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你看看尼布甲尼撒的回应就知道了。当时我们看看尼布甲尼撒从第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最后一段，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最伟大的国王是谁？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的王，他竟然像一个亡国奴啊！但以理他从犹大国被掳到他的国家亡国奴，竟然向他下拜。为什么呢？看到他里面有耶和华神的灵，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什么呢？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什么？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 奥秘似的。哇，何等大的荣耀，看到这位本来是非常高傲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现在竟然如此的谦卑，要俯伏跪拜但以理，以为他知道他里面有个神的灵在里面，然后说你们的神真的是在我所谓的神之上，在我们巴比伦神没有一个神能够与你相比，在万王之上他是掌完全做保证的那一位。哈利路亚。那我们看看第48节49节，于是王里面高抬但以理，新译本里面高抬就是用那个提升，于是王提升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做什么为总理。我想可能那时候二十出头做巴比伦国的总理首相啊，你可以想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神就如此的提升他，因为他将当的荣耀归给神，因为他忠心跟随耶和华他的神。我们看看不但是如此，他也没忘记他的好同伴。于此但以理求王，第49节，可能我已经忘记还有另外三个同伴，就告诉我还有三个同伴也是很棒，跟我一起祷告的，不要忘记他们。所以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神的事，我在那个做可能做州长啊等等，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唯有但以理继续待在国王面前，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在2025年领受提升的恩膏吗？想，就两个人想啊。你想不想？你说我有很多的知识啊，我有很多的学历啊，这些固然是好，但不是最重要。你说我有很好的工作经验，我有很好的家庭背景，这些固然是好，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立定心志，要来尊荣我们的神，以神的话语作为你2025年生活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然后第二，你要记得在困境当中先来专心信靠神，在神那里永远有你人生所有的答案，在神里面永远有你所需要的智慧。当你专心信靠他的时候，神就把智慧聪明知识赐给你，然后最后你要记得将当得的荣耀一定要归给神，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能力的源头，他是知识的源头。当你懂得将知识智慧一切所得的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在2025年神不但要提升你，要扩张你生命的境界，扩张你侍奉的境界，扩张你人际关系的境界，那你2025年是不再一样的一年，因为你经历了也领受了神给你提升的恩膏。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从主你的仆人中看见他们如何被你提升领受提升的恩膏。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也愿意说，主啊，我们要向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立定心志，就是来荣耀你尊荣你，要立定心志专心来的信靠你，要立定心志将荣耀都归给你。帮助我们在2025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心志，立定心志，不让世界夺去我们的心，不让环境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忠心跟随你到底，那么2025年真的是不再一样的一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起立来唱诗歌，唱的时候以非常坚定的口气来唱，要立定心志，不要让世界夺去你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你的眼，阿们。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主的大能来护我。 去我的心，不要让我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我念使我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见证主的道路，放下
愿望，要减肥了，要去健身房了，要做好这个做好那个了。那我建议你，2025年开始的时候，你要立定心志，说主啊，我来领受你给我提升的恩膏。主，我立定心志，2025年就是在生活中要荣耀你，要来尊荣你。主啊，就是在凡事上要以主你的话语做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行事为人的准则。记住，你要在困境当中记得一定要来专心信靠神，将神单单的荣耀归给他。好不好？这时候在神面前为你自己的祷告，说主啊，这是我2025年我的 resolution， 主啊，就是要来遵从你，决心要来尊荣你， honor you God， 要来专心的来信靠你，无论前面的道路是如何，主啊，专心信靠你。主啊，你必定为我开道路，提升我，扩展我，让2025年就不再一样。好不好？将你自己交在主的面，为你自己的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为你自己开口来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新年新的这个 resolution， 能够来尊荣我们的神，信靠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神。阿门。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在你面前将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圣灵亲自来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心思在你面前。2025年的时候，就是懂得如何的尊荣你。主，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爸父，来到你面前，在2025年开始不久的时候，主，我们在你面前仍然要立下这样的一个心愿。主，我们真的是要在生活当中决定要尊荣你， No matter what， 就算是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都要按照主你的话语、圣经的价值观行事为人。主，要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立定心志，在生活中就是尊荣你，而且专心的来信靠你。知道说，主，你在2025年要将提升的恩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那个凡事上能够荣耀你，并且将当的荣耀归给你。主，我们在你面前就是立定这样的心志。主啊，你提醒我们，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所做的每一个事情，不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人际关系，提醒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立的心志，就是要来 honoring you， 尊荣你，就要专心的来信靠你，就是要来荣耀你。谢谢我们的主，把众弟兄姐妹我们如此的心志交在主你的手中。谢谢我们的主，谢谢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我们在唱这个副歌的时候，让我们更坚定的心志，说神啊，我立定心志，一生就来敬拜你，立定心志，当真的来赞美你。 Amen， Amen。
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生命江河永留在
当中如果有刚来的朋友，不论在网络上或者现场，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想2025年你最重要的一个愿望，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来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能力的源头，当你接受信靠他的时候，他会成为你2025年生命的力量，生命的盼望。所以你愿意做这个祷告的话，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表示你心中里面愿意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好吗？预备好了吗？跟我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感谢赞美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永生的生命。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欢迎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要一生敬拜你，我要一生跟随你。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恭喜你，如果你做了这个决志祷告的话，你就是神家里的神的儿女了。有三件事情，所以你回去至少告诉两个人说，我今天做了决定，相信耶稣，我是基督徒了。然后也告诉网络上的我们同工们。然后接下来呢，第二件事情呢，记得到我们书店里面找一本圣经，好好的读圣经，先从马可福音来读，明白耶稣基督所做所行的事情，才能够以神的话语作为你生活中最高的准则。然后第三，记得每个礼拜来参加主日崇拜，让你更加蒙受神的祝福，享受神的同在。然后记得今天晚上7:30